书接上回，上文书正说到啊，这三个人在屋里边是有说有笑，哎，聊 QQ 聊天，突然之间就听到这个小童子在门口就说了：“好啊，师傅你回来了。”三个人可就高了兴了，赶紧来到门口，一看这个老人家呢，从这个山岭之下往上来。要说大家伙一看呢，真是仙风道骨啊。那位说这老者长什么模样？高冠切云，鹤发驼颜，神朗似秋空皓月，眉白如西山横雪，离丈麻鞋，衣膝上山似刻，药囊当药，还似药王神仙，自在山中常被仙缘献寿桃，萧然全判，每命老鹤衔起草，正是清谷高人客，阴间医术第一人。要说这三个人赶紧迎了下去，来到老儿面前是骂头便拜。老人一看也高了兴，哈哈哈哈哈！老夫远居山林呐，不问世事。要说我这块啊，很长时间也没来个过客，哈！既然你们来了，来，请屋中叙话。要说这几个人跟着老者就来到了屋中，小童子呢，把这个茶叶就拿过来了，泡好了。从他师父手中把这药囊可就拿好了，然后呢来到院中，自己呢正在整理草药，这事儿不提。单说这老人家一看，哈哈哈哈，三位侠士，你们真是有大义啊。要说前日为本处除了一大害呀，哎呀，为苍生黎民造福不浅。这三个人一听可大吃了一惊，不知道怎么回事。云中老人就说，哈哈，要说那个魁怪呀，在我们这块横行好几百年了啊，伤了无数的百姓，要说他造孽很深，我们总想把他给驱走了，但是啊，弄不了啊。要说老夫也没事在山上采药散步，也是提心吊胆，就怕被他害了我。要说前日老夫下山，正好啊，就看到三位与这魁龙搏斗，将他给除了我，老夫心中敬佩呀。要说本来我也想出来与三位相见，但是呢，哎呀，正好看到有那么一个山民得了恶病了，我想赶紧救他的性命，不然怕错过了时机。要说呀，哎，今天三位驾临草舍，老夫也非常的高兴啊。要说这三个人呢，哎，这才知道怎么回事，讲经就将这个花荣、杨雄两个人，哎，向老人引荐了。老人一听，嗯，果然是英雄啊。蒋静就说：“老人家，哎呀，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我们梁山人的本分，哪里比得上您医者父母之心，悬壶济世？您呐，以高超的医术，救天下之生灵，那真是功德无量。要是前一段时间呢，小可也受您所救，哎呀，才有的活命。要说每天呢，也是感激您呐，哎，真是没有个报答之处。今天把两个兄弟引到此处，其实也是为了救我另一个兄弟的性命。老人家呀，不知道您能不能帮我们这个忙啊？您屈步出山救我兄弟的性命，可谓好啊。那云中老人一听，半天没说话， 他那个模样那个神情啊，哎，比较为难。蒋静一看，赶紧站起身来，马上跟老人家就跪下了。花荣、杨雄也跪在那儿。哎呀，老人家一看是大吃了一惊，赶紧把两个人给扶起来。但是想扶，三个人不起来。杨雄就说：“哎呀，如果您不答应帮这个忙啊，我们兄弟宁可跪死，绝不起来。”云中老人一看，哎，三位呀，你们真是义气冲天呐！啊，想你们的兄弟，他也应该是个好人。义者有割骨之心，如果我有能力，如何不救我？只是三位，你们有所不知。要说老夫啊，自汉末来此阴世，有1000多年了，悬壶济世啊，救人很多，感动了上天了，上天赐给我散仙之位。哎呀，要说300多年以前呢，秦广王的太子得了绝症了，阴间其他的医生一点办法没有啊，所以呢，这秦广王就亲自来求我，答应给我很多的好处。要说我知道这个太子作恶多端，这位曾经带着兵马以剿匪为名，烧杀抢掠，奸淫妇女，另外把人的头颅拿出来堆积成一个台子，起名叫骷髅之台。他还有个爱好啊，就是虐杀宫阿，然后是宫女之肉和宫女之血，害死了无数的女子。老夫身为恨他呀，绝不能救他。这个秦广王的太子得了重病，可就亡了。秦广王就恨上我了，找了那么一个借口把我给下狱了，想把我害死。可是上天诛仙垂怜的，可怜于我，奏明玉帝。哎呀，玉帝把我流放在此500年不得出山呐、啊！命山神监押，老夫我在此采药一人，不能够离山半步，否则违背了天条，可要受到处罚呀。要说好几百年之间，没有人知道啊，老夫相敬三位啊，所以还跟你们说了实情，三位能否原谅老夫啊？这三个人听完可都听呆了。哎，杨雄这的时候眼泪可就流下来了，捶打胸口。哈哈哈哈，要说杨雄和石秀的关系最好，哎，杨雄就说：“我石秀兄弟，哎呀，那岂不是没有救了？老天，你如何如此的残忍呢？”要说杨雄这个时候用脑袋叭叭叭撞地，那都血都出来了。要说那两个也落泪了，看那个模样啊，跟疯了似的，抱住了杨雄，三个人的一块落泪。云中老人就说：“三位且慢，你们不要这样。老夫虽然不能够出山，但是我自信我的岐黄之术，他别人比不了啊。三位，你们可将你那兄弟的病状告于老夫，老夫我自己自然会斟酌一下，给他出那么一个方子，药给他配齐了。三位，你们可以赶紧带回去。”让他服下呀，就可救他的性命。耶，三个人可高了兴了，赶紧过来细拜。云中老人问了一下这个石秀什么模样，什么病症。哦，难怪如此，要说他呀得了迷情离魂之症， 难怪你们军中的军医他看不了。要我说呀，当以猛剂去他心头的脊柱之血，再以灵药进行调补，让他的这个元神归了位呀，也就好了。待老夫为他写方配药吧。说到这儿，再看云中老人来到屋中，没有半个时辰，提出那么三大包草药啊，另外写出那么一个方子来，给了蒋经。蒋先生啊，你可以将这个方子带回去，跟你们家的军医说一说，然后教他如何用啊。我想不出百日，这个病人就能恢复如初。你说这三个人呢，怎么能够不高兴？哎，赶紧过来就拜谢。老人又说：“哎呀，不用谢了，你们三个人赶紧走吧，不是撵你们的。本来你们在路上就耽搁了很长的时间，现在赶紧回去，不然的话，他的病要是更重了，可就难治了。”这三个那么一听啊，那哪敢怠慢呢？赶紧是告辞下了山。云间老人把他们给送下来了，在这个道上啊，就问这个宋江的军中之事。听完之后也沉吟了半天不说话，这才说：“三位呀，我听说了，你们梁山上的兄弟上应天象，乃刚星下凡呐，只是此番来到阴间，恐怕你们呐厮杀不小。数百年间，老夫曾听有那个神卜算，他叫广格，他说过，要说数百年后啊，阴间必有一人而来，搅动阴间的乾坤。天为之赤，地为之烈，海为之沸，翻转十八层地狱，使天人三界不安啊。到那个时候，阴间可就换一乾坤。老夫听后这个心中也非常疑惑呀，只怕泄露天机，任何人我都不敢说呀。不能想今天看到你们，哎呀，这正应了在你们的身上，真是天数有定啊。要说这三个人一听，哎呀，也都惊喜，不知道怎么回事。老人又说，你们与这个秦广王作对，以后啊一定要防着那么一个人。要说这个人是善会瘟疫起养之术，能够把很多瘟鬼给派遣过来，把这个百将万人他都能杀了啊，乃是瘟鬼之王啊。要说这位呀，多年以前出游西海，至今可没有回来。但是秦广王如果看情势紧逼，把他给请回来不可不防啊。哎呀，花荣几个人一听谨记于心，又谢过了老人。老人呢微微一笑，哈哈哈哈哈哈，唱上歌了：天动杀机，龙起路，地动杀机，虎扑于烟，苍苍千年，干戈难绝，有者虽有言，正知天命难测，天命难测，不如各采薇，回入白云行。说完之后就上了山了。要是这三个人呢，一看呢，没有不敬佩的。花荣就说：“哎呀，真是高人。”要说蒋静一看， 这个人可了不起呀、啊！忧事而不愤事，远事而不避事，充和高明，哎呀，无人可比呀、啊！那人说什么叫忧事而不愤事呢？这个人呢，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老百姓考虑，但是呢，他不跟那个愤青似的，逮谁骂谁，一点想法没有。另外呢，远离世俗，远离名利之场，但是呢，并不逃离这个事，所以说这个人了不起。杨雄一听，哎，你们说的对，我佩服他呀，真是菩萨的心肠。这番救了石秀兄弟，我甘愿为他粉身碎骨，他说什么我就听什么。花荣一听，哈哈，像他这样的世外高人，嗨，怎么可能指望你报答呀？咱们赶紧回去吧，救咱们的石秀兄弟。要说这三个人赶紧就走，哎，下来山来一看呢，要说这个畜生真是有情有义，那豹子跟着孩子还在那等着，这红花之外没动。他们三个出来，这豹子带着孩子也跟着走。哎呀，真是好啊！走来走去就来到那天呢，杀那个奎龙的地方。这个时候一看呢，这奎龙的皮肉都让这个鸟兽给吃尽了。剩那么一堆骨头，上面有那些乌鸦呀，吃那个腐肉，让它啄食。说到这儿，说说带上那么两句啊，人呐，就跟这个奎龙一样，你不要狂，你不要觉得全世界谁都不如你，在这个论坛之上、贴吧之上，天是王大，我是王二，别人都脑残，可不能这样。人要是这样的话，迟早有你倒霉的时候，你一倒霉呀，哪怕是本来真不如你的人，也能骑在你上边。所以人在大多数时候要谦虚谨慎，但是还是那句话，反驳解释是尊重，不是不谦虚。哎，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蒋静一看呢，哎呀，你要说那天呢，我们走得太急了，把这个事就忘了。这魁骨那真是神物，拿它击鼓，哎呀，能够抵百兽啊！为救石秀兄弟，那天上山心急，忘了拿这个骨头。今日回来看到，哈哈，可不能错过，把他带回隐龙山，以后可能有用啊。杨雄一看，哈哈，奸商，真不愧你叫一个神算子啊！你当真是一点便宜你也不忘啊！哈哈。再看他们上去把这些乌鸦们给驱散了，一看这骸骨当中有那么一只巨骨，和其他的骨头不一样，要说那个粗线啊，跟那成人的这个腿差不多少，要说这个长线有那么一丈来长，跟那发着白光啊，跟其他的骨头不一样。哎呀，蒋静一看，要说这个东西可厉害呀，但是你说这么个大个锤，哈哈，什么样的骨能让他来呀？什么样人能使动呢？哈哈，哎呀，这是罕见的宝贝啊！甭管怎么说，带回去再说。这位就把这大骨头扛到肩上，几个人有说有笑，就是一行赶路。这事儿不提。单说这几个人呢，走来走去，可就走了很多天了。就来到了大河的边上。要说这个时候呢，张衡、张顺早就把东西也都收拾好了，用不了一个时辰呢，哎，带着他们的鱼丁架来了那么两只小船来迎他们。一看着可就高兴了，但是一看他们带着一个豹子，豹子带着孩子，不知道怎么回事还扛了一个巨骨，非常奇怪呀。这三个人就把山中之事说了一遍，那两个一听惊叹不已，然后呢就让这个鱼丁撑好船，把这个船都放到这个盒子里边，然后往前就走。不到一会儿功夫，就到了他们家那块了，把这个草舍那么一烧，就赶奔隐龙山而来。单说这一天 离了这个隐龙山可就不远了。大家伙那么一看，离这个隐龙山不远，旌旗招展，号带飘扬，刀枪映日，扎得密密麻麻呀。在隐龙山之前有那么个大营盘，把这个隐龙山可就困住了。哎呀，这可真是柴里虎豹出没地，又见白骨沙场横啊。这几个人可都吃了惊了，不知道怎么回事。要说边上呢有埋伏的这个小军卒，早就把他们来的这个事情呢报到了寨里边。要说有那么一个偏将带着数百名军卒可杀出来，华容可来气了，把弓箭那么一搭，嘎吱吱吱吱，啪，就这么一下就把那个将啊射于马下。要说那些军卒可都吃了一惊，张衡、张顺、杨雄几个来到前面，一阵厮杀，啪啪啪，三四十人一会儿功夫宰没了。要说有很多骑马的，花荣连着箭那么一发，啪啪啪啪，把那马都射倒，噌啪，军卒都摔下来了。要说这个时候掉头就跑，看，把他们自己人都踩死了好多。杨雄几个上前追杀，看看林子寨子不远了，让花荣、蒋敬呢给赶上来了，给叫住了。要说这个败兵回去啊，一定会有大军杀过来，我们赶紧跑吧。这话还没说完，就听寨子里面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战鼓可擂起来了。一看势头不好，赶紧就跑，来到密林之中。哎，一气跑了有啊21里路。要说那大寨当中的军马一出来，找半天没找着，可就回去了。要说这几个人就在密林之中商议到底怎么办呢。蒋敬就说，你们呐，只顾追杀败兵，我拿住两个，我问一问他到底怎么回事。我知道了，要说当初秦广王啊生我们的气，哈哈，我们搅闹了他的丰都城，心里边可就大怒了。他发旨啊，与北部五州就每州十丁抽三，各起兵10000，围困隐龙山，绞杀我梁山的兄弟。要说那些贪官污吏啊，趁机逼取民财，敲诈勒索，十分的害人。好不容易啊，把这个军马可凑齐了，就起了事了。五州会兵到这隐龙山下已有7-8日了，两次交锋都被吴用哥哥设计给杀得大败，所以啊也不敢上前攻山了，只能在这远远的扎住营盘，就等待着丰都城发来援兵才能合力攻山与我们厮杀呀。哈哈，要说刚才跟咱们打的那个是司州的军马，要说前两天啊对阵的时候，两个统领都被甘将军给杀了，这军马呀已经都损了20-30%了，所以呢被波兰呀守护粮道，领军的只是个副将，没什么本事。要说这几个人才听明白，都说呀，哎，蒋家哥哥您真是心细。杨雄就说，那既然这么办，咱们怎么过去啊，回到隐龙山。蒋敬在那频频的摇头，哎呀，这五州的人马把大小的要路都给堵上了，又有军卒在埋伏，哎呀，还有巡逻的人马把守非常的严密，如果说想过去我看着很难。几个人一听，没有不着急，花荣突然之间想到，哎，陆路上他们给拦住了，水路上如何提备，我想咱们砍伐树木，哎，扎那么两个筏子从水路之上咱们回山，你看怎么样。大家伙一听，哎呀，你这个方法不错呀。再看大家伙儿，哎，都夸他这个计策。张衡、张顺一听，要说从水路上走，哈哈，碰到群罗的船，哼，他有什么本事敢跟咱们爷们面前逞强啊？到时候 就看我们的了。大伙一乐，哎呀，那真是，到那个时候就是你们的用武之地啊！如果有船，咱们夺了两只小船，连照筏子的气力也都省了。大家伙把这个计策给就商量好了，一行数人往南就走，走来走去天可就黑了，来到湖边，一看这个大雁呢，嘎嘎的往上叫啊，一边叫着一边飞，飞到芦苇荡里边去了。再看这个太阳已经来到湖心了。湖里边是一片血红啊，小风那么一吹，再看芦苇之花，哗，每个人脑袋上整一头。大家伙在这个湖边先歇一会儿，打远处那么一看呢，真来了两只小船，上边有把守水路巡逻的哨兵。再看张顺一看，哥哥，哈哈，你和我下水吧，来到他们那块把船给夺过来，怎么样？好啊。再看张和张顺两个人把衣服脱了，来到了水边动，哗，要说不到多一会儿可就来到船边上了。张恒找那么一只船，张顺找那么一只船，张顺来到船边上，见船上啊有两个划桨的咿咿呀呀在那摇舞，还有两个人拿着柳叶枪，另外还有三个人呢没什么正经事，真的扯淡。要说张顺呢，一点声都没有，来到姚鲁那人跟前，突然之间哗，从水里边可就冒出来啊，噗噗，就把姚鲁的给宰了。要是那几个大惊失色呀，还没等出声，再看张顺，来到船上了啊，噗噗噗，首先把那个拿兵器的给剁了，刚想杀那个姚鲁的，要是那两个人懂事儿。马上就跪下了，哎，爷爷饶命，爷爷饶命。张顺一听，哈哈哈哈，你们呐要是想活命就得听老爷的号令，我们怎么说你们就怎么做啊，把我们送到引龙山上去饶你们的性命。
哎，好好好，老爷您是这个山上的大王爷爷，哈哈哈哈，
上了山了也就是了，老爷这次来上山就要跟那黑了心的阎王做个对头啊！要说那两个人找都没胆了，一句话也不敢说了。这两个人摇着船往这个岸边就走。要说这个张顺打眼那么一看，张恒一个人呢摇着船过来，他就知道他那个哥哥嘿，心狠手黑呀，那船上肯定一个都没有，都被宰了。张恒一听，哈哈哈哈，兄弟你呀还挺聪明，留下那么两个给你省力儿，你不划船呢，但是我挺方便呢，哈哈，我把他们都给宰了，这会儿自个儿摇船呢。张顺就说，哥，哈哈，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呢，谁让你手那么快呀，要说到了岸上啊，我们有鱼钉，这个时候只能你自己划了，哈哈哈。两个人是斗嘴取笑，不到一会儿功夫就来到了岸边。那几个人一看也都高了兴，要说这几个人可都迎上来了。这几个人在船上那么一坐呀，杨雄就说，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你说这个豹子怎么能上来船。张恒就说，哎呀，这一块人太挤了，怎么办呢，喂一只畜生管他干嘛，给他放在这儿得了呗。杨雄就说，那不行啊，要说这对母子啊对我们呢也非常好，这几天一直跟着我们，我们看他们非常有情义，怎么能把他们给抛下来呀，反倒见得我们呢还不如畜生。张恒没办法，想了半天就说，哎，我有个方法，把那个撑船的把他宰了啊，摇橹的把他杀了，这不就完了吗，地方不就腾出来了吗。要说那两个人赶紧就跪下来，哎，大爷饶命，大爷饶命。张顺一听，哥呀，你说我都答应人家了不伤害他们，怎么能够再伤害呢，你说是不是，我看这样说不好啊。张恒没有办法了，你说这也不好 那也不义气。哎，我没办法了，你们爱怎么着怎么着。花荣一听乐了，哈哈，这么多人连个主张都没有啊！要我说呀，你们让这个豹子上船，哎，人家就不见得上来。他们看这么多人肯定害怕。你说咱们这么些人，把那个木筏给罩好了，小树一砍，系在这个船的后边，然后他们母子一上，多好！你说是不是？对对对对，我们怎么没想到？再看大家伙来到树边，七手八脚砍伐树木，哎，把这个树木呢就扎成了小筏子，系在了船的后边。要是那个豹子也挺灵性，噌，叼着小豹子可就窜到了这个筏子之上，也不叫唤，也不爬了，是一点声没有。大伙一看都哈哈大笑，哎，是有说有笑，就滑向了隐龙山。要说走啊，有那么几个时辰了，嗯，隐隐超超可就看到隐龙山了，离隐龙山一点都不远了。耳轮之中就听到那么一声呼哨，黑影当中钻出那七八只小船来。要说这时候船可都站定了，灯笼火把那么一亮，只听那么一个大汉就叫上，哈哈哈哈哈哈，你们这些该死的贼人啊，竟敢来夜晚偷袭，老爷让你们束手就擒。